的同工同命，一条命啊，要活一起活，要死一条死，不是要死不是一条死，要死一起死。然后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好像同船同舟共济哈，一起努力，大家拼命啊。那个时候就什么事情就是为着主的缘故，就一句话，都是为着主，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个人没有私心，也没有个人的意见。我们四个人中间呢，只要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等他。那领袖中间最怕一个事情，就是说领袖中间有一个人起来报告一个事情呢，别人都不知道的，那你在伤害这个团队里面的 trust 啊。所以我们都会，如果说是我们四个人要决定一个大事情的话，其中一个不在的话，我们会替他想，如果他在的话他会怎么想，我们把他比他自己在还要想的更照顾他的意志在那放在里面，如果紧急的话，不急的话我们就等他回来。所以我们中间就没有心结，然后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觉得教会就是一个坚固的一个领袖团队，核心里面没有裂缝，核心里面没有灰尘，没有疙瘩。所以我们侍奉神都是心中光明磊落的在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心中清楚这个神的呼召和意向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前面三年管传福音，这个教会就什么都不做，就传福音。所以我们把教会分队，我们几个人每个人带着人就出去探访，然后把我们认识的人呢到福音教。我还记得我和定武去哈，每到一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坐在车子里面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进去看这个人，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祷告去看那个人哈。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开始传福音的啊。然后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呢，大家就轮流上去和他做朋友，关心他因为李定武他是美兰经济会的，相信说呢，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有两个礼拜之内有七个人真正关心他，和他欢迎他，愿意帮他的忙，然后关怀他的孩子，关怀他的等等等等哈，有七个人的话，除非他有特别需要，他就不会离开你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也是 professional， 年纪也不轻的，50多岁的，搬到 New Jersey 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宣教回来，有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门口欢迎大家，数十年如一日啊。那个时候教会的牧长还不习惯在门口给大家打招呼，我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牧长祷告完，我就站在门口，进来的人握手啊、问好、欢迎啊等等哈。最先同工们看到我都跑步啊，怕我说他怎么来得晚。我说不是啊，摔倒自己负责，我是关心你们哈，我是来问好你们。那我们教会聚会如果10点开始或者等等，我有时候8点钟就到了，为什么？有那个师班要来练习的或者第一批的人哈，进来的时候，我就在他们来之前来欢迎他们，因为然后进去各忙各的就看不到，我就让他们觉得教会的所谓的被他们看为长老的呢，对他们的关心和那个了解他们的辛苦啊。所以啊，然后我站在门口这样翻译。后来隔了很久，有一次我碰到这对夫妻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想说，余长老，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若干教会聚会？我说当然不知道。他说我们搬到这边来的时候，本来要想把附近的教会全部走一遍，然后决定哪里是我们比较合适来投入侍奉的地方，因为若干不合适嘛，若干那么多牧师长老执事的，他都插不进来，对不对？但是他说来到教会，你跟我们一握手哈，一热烈热情的欢迎以后哈，我们就舍不得离开了，以后就决定留在这个地方了。我就想不到呢，就是因为我在门口呢，就是这个欢迎大家哈，让别人怎么样的就进来了。所以我常常劝一些教会的这个招待部哈，要受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去买一个镜子，站在门口，啊，只要是弟兄姐妹们进来的话，拿镜子给他照一下哈。如果他脸上没有真正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的微笑呢，旁边一个祷告师叫他去跪着认罪悔改一直到他汉族中间呢，那个喜乐心里面重担脱落，然后心里面安息了，然后有喜乐了，照了镜子哈，还是有点皮笑肉不笑啊，再祷告一下大概可以了一直到他真的从心里面在神面前喜乐了，然后进去这个教会里面哈，就真有神的爱在里面。而且牧师讲到，传道人讲到哈，话就出去就怎么样，就有落脚之处。我到有的教会去讲到，真的那个体会，这个史布真讲的，不是史布真，是可能是史布真吧。他到有的教会讲到那个话，就好像碰到墙壁，从这里弹到那里，从那里弹到那里，一没有落脚之处。 弟兄姐妹就冷冰冰的啊，这个你这个那个眼睛都不能看他们，因为看他们你就讲不下去了啊，弟兄，所以就是面无反应，面无喜乐，你怎么讲他都无动于衷，所以他只好对着墙壁讲啊啊！我有的时候去一些教会，我就这么讲的，因为那个弟兄姐妹们根本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没在听啊，你看到他的话，他嫌你烦啊啊，所以你只好对着。从心里面举起来，向着天祷告，一面祷告一面讲，然后慢慢呢，他们的脸才怎么样子，才开始展现怎么样？你看起来像人了，啊，本来像机器的啊，然后慢慢看着大家就有几个人呢就有反应了，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这个慢慢做出来，哪怕你自己预备的很好，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呢，因为这个教会呢太少缺少神的同在，太久缺少属灵的喂养，弟兄里面干了，弟兄里面和神的关系哈，在生活里面磨到这一个地步哈，磨得就死气沉沉，所以你讲出来的东西呢，他觉得怎么样子啊？你那么热情，他就觉得，他觉得和你两个中间是一个是赤道，一个是北极哈，他没有办法和你两个融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去一个地方聚会，我也不敢随便乱去的哈，总是祷告主。再小的地方去讲道都要祷告神，让神把合适的下赐给我，因为我去这个地方讲道可能我一辈子只去一次，也可能这个地方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去，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对不对？很多地方不可能再回去嘛。像我土耳其以前到土耳其讲道，我现在不太可能回土耳其，因为我去土耳其讲道那个地方啊，是122阶的楼梯上去的，它这个楼梯是那个砖头做的，有的这么高一阶哈，你这好像上都上不去，那有的就平常一点，它是高低不平的，然后热到40多摄氏度哈，然后你爬到楼顶122层，我算过了，上去讲道，然后人家跟我握手哈，我说先不握手，给我一杯水吧，哈哈，啊，你在那个地方讲道很辛苦的啊，而且他们也辛苦，他们每次上去都是走路，没有楼梯的，啊，那这种地方你叫我现在70来岁70后去那个地方讲道。有的时候我想想看，我走了一半可能就血压高就发作了，我是没心脏病的，但血压高可能就发作啊，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开始讲，就是今天呢教会里面有异象的人呢多不多？不多。我刚刚从达拉斯回来，那个达拉斯他们就告诉我，在达拉斯神学院里面有很多中国来的神学生是为着出国而来的，你谈护照根本没护照的，他就是出国什么路子都找，B1 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F 什么什么什么学生做不成啊，这个很多地方做不成，这个找工作找不到，然后这个 EB5 也不好申请，对不对？上到美国来怎么样子啊？如果能够到 DTS 出来能够混出来的话，有一个教会不小心请到他的话，可以替他办身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他们自己神学生中间讲的，不是外人猜的。他们自己这个达拉斯神学院还是原来我们是在美国算是很好的神学院之一，对不对？很多很有名的神学家都从那里出来的，像现在恩福堂那个在香港那个恩福堂的苏允志牧师，他们教会将近20000人，是香港三个最大的教会之一，他就是恩福堂出，他就是达拉斯出来的啊，他们这些人都是从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是dispensation 时代论的啊，是极端保守的基要派，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要求也很严谨的啊，但是有时代论在里面啊，但是他们这边出来的传道人中间哈，现在很多他们说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意图不清楚，其中有一个学生呢真正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就认罪了，跑到学校和学校说对不起我要退学，因为我出来的目的不是要服侍，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出国，他就很诚实的去讲，那学校说既然有证据了也不能够留他，就让他走了，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这个人来到美国以后怎么样子啊，真的信主了，所以他就说在和他这个情形在 DTS 里面现在学生越来越多，所以不要以为哈神学院出来的都是正规生呢，他是正规的训练出来，但是可能是加玛列的门下啊，只会律法的教导，就是神学的学问当成神学来研究，现在很多的教会没有异象，所以你如果让这种牧师来做了，他圣经熟不熟，他也上了下了很多功夫，所以他口才也很好的话呢，然后又很认真，他也很热心的话，正好他的也愿意的话， 那你在这个教会的话你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圣灵掌管的，教会是认罪悔改的基督做主的一般人在这个地方服侍主。你再有学问，若是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牧师的话，这个教会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我讲的是负面的哈，但是不是针对任何人，所以你们也不要以后一碰到大老师来的学生又去国内来说你得救了没有，那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也不见得是那个学校，因为是那个学校我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有，但是我相信达拉斯还算比较难进去的神学院，还有更多的神学院呢，更多。所以啊，今天就我们这个教会的属灵的比较有声量的同工们哈，要替教会把关，要知道什么进来的人真正是不是有生命的，有没有意向，他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个神的托付，在神面前有神的 calling。 我越服侍以后，我发现任何服侍主的人没有呼召的话做不下去的。我在宣教工厂看到那些宣教士的生活哈，一般人到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给你钱你也活不下去，太孤单了，而且有的地方还太危险，有些地方就是太苦了啊！而且魏正云的孩子呢，你也会考虑回来。如果没有护照的话，你不会坚持下去的啊！这是没有护照不行。但是我去做牧师了以后，我发现哈，我做牧师很辛苦啊。因为我过去从小学初不是我初中二年级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主的圣灵感动我哈，好像神自己呼召我，我把自己献给主，但是主并没有要我做传道人，所以我对传道人呢就特别的支持哈。任何的牧师由我做他的长老的话，那他就是如虎添翼一样，因为我凡事为他着想，我会保护他，我会关怀他啊，我会和他一起祷告，然后我也会跟他沟通分享 heart to heart。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哈。那后来我因为宣教嘛，宣教到一个地步也要本地宣教，所以有教会是在我本地的请我去牧会的时候呢，我就当成本地宣教去牧会的。但是我去牧会以后发现呢，我不是呼召做牧师的人，我再年轻一点可能是，但是我到那个地方去啊，我就训练他们同工啊，要把这个教会的架构呢两年之内架好以后，我就走了，让别人来牧会。我就发现了弟兄姐妹们这个那些私人的那些需要辅导的问题啊，那个牧师的耐性啊，我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哈，从我某些方面来说也不聪明，常常忘东西，但是眼睛很厉害，别人的问题我两眼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他要怎么做啊，然后我会很婉转地告诉他怎么做。如果他不听的话哈，不改不肯改，再回来找我的时候我一清二楚。我这个人是别人很难骗我的人哈。我只是情愿受骗，但是很难被别人骗到。所以我看一个人十年之后会出问题哈，不论他怎么样子，十年二十年之后出问题哈，好几个。所以我太太说我是很可怕，没有认识主的话哈，是很可怕的人哈。这个眼睛看得太准了，但是还感谢主给我一个恩典哈，看别人身上的潜力啊，把他的潜力呢发掘出来，把他的盲点呢帮助他胜过去。所以我带出很多的牧师长老来哈，是因为在神面前为着神的国度，神对我心中有感动哈，就是要为神的国度培养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出来。所以我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我一下就看到他的盲点啊，就是他自己不知道的缺点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就让他先慢慢成熟，等到他合适的时候。一般人是这样子哈，他如果是一般弟兄姐妹们，他对教会不满意，讲我什么东西我就听，笑笑的，我就不回答也不解释。等他比较成熟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对话，给他解释，给他解。他非常成熟，可以做传道人的潜力的时候，我就开始责备他，把他的盲点，把他的弱点哈，帮助他能够越过去，然后帮助他一路从这个爱主开始，然后到如果主呼召的话读神学院，然后一路确定他能够毕业，然后他去学习牧会的话，我一直帮助他，让他叫他一直告诉我他在牧会里面的难处，然后从传道有一天按摩成为牧师为止，我一路照顾他们，就是带出很多的牧师长老来。那这些人呢，和我有感情的呢，给我叫看到我的时候，叫别人牧师长老都叫我于大哥，因为什么？有这种亲人的感觉啊，所以有好多的就是说，当我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一个心愿，就是说，在要用神的国度的眼光来看教会，为着神的国度来培养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不是，但他今天在若个教会，或者是他今天在你们教会，就在这个地方来服侍， 但是有一天神把他带走的话，这会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无论到哪里去，他就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所以这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心态。所以当我们在成立若歌教会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在神的面前说，神可以在全地做他要做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哪怕一个地方像是沙漠一样呢，神可以让活水涌流；一个地方像旷野一样呢，神能够开出道路；一个什么都没有地方呢，神可以使无变有。一个反对很厉害的人呢，神可以让他生命改变，这是我所相信的。所以我就相信神说呢，可以收割了就是可以收割了。所以不管外眼睛看到多么不合适呢，我就愿意去。所以很多的宣道工厂我去的时候，根本就是门都不太打开的，你就自己找了方法进去啊，就是这样的把福音带进去哈。那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讲哈，我要开始讲一些东西了哈。亚基伯王呢，这段经文我们是主题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请大家来读一下好吗？请。怎么这边没有？直到今日他站得住，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这句话就是天上的异象。那我们圣经比较熟的就知道哈，当保罗在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是在旁边看守义服的，他也是其中的执行官之一哈。而且很多基督徒被抓下监被害的时候呢，保罗也出名来证明来说这是他是执行者。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这个迫害基督徒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法利赛人中间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宗教年轻领袖。所以他能够让祭司长给他一个文书呢，他能够做代表呢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所以他非常的热衷的在逼迫基督徒热衷到一个地步呢，他为律法大发热心迫害别人呢杀害别人呢都没有良心不安，因为他认为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按照这个法利赛人来说。然后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大光，然后照了他扑倒在地以后呢，这个神和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呢证明出来。所以可见呢，保罗当时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对不对？神将来还要指示他很多的事情，因为神是一路引导的，不会一下子把你一辈子的意向都告诉你，这不过是个开始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所以不到时候呢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这是一种这个撒旦把人的心眼蒙蔽，所以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光才能够光照的所以这也是借着传道的功夫哈，那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那这一个就让我们看到呢，宣道其实不是一些的节目和活动，而是怎么样子？而是把人从撒旦的手下呢，像大卫从狮子和熊的手下怎么样，把羊给抢回来这是一种要不怕死的，要一种有信心的那我这两天在读但以理书这是我一年一遍的圣经因为照理说我应该只读到这个历史书的后面但是因为太喜欢读了，所以就超过了所以我就约大先知书读完以后就快了，对不对？那但以理书大家很清楚，我常常讲但以理的素常是我们要学习的。当这个马代波斯他们的古列王的时候大利乌王的时候，他们因为但以理太优秀了，不是做了总长吗？ 三个总督都要向他报告，所以他们就嫉妒他。他们呢，你看那个几章里面哈，开口闭口都是说被掳来的犹太人但以利，被掳来的犹太人伯提撒撒，这是他的当地的名字哈，就把他瞧不起他，他是一个被掳来的，被掳的，今天怎么搞了，做了我们的好像这个国王之下的这个所有人之上的本地人都要向他报备哈，所以心中就嫉妒啊，这个羡慕嫉妒恨啊，所以就说除了在他神的律法之外呢，因为圣经特别记载但以理办事忠心毫无错误，所以别人找不出毛病来就要从律法里面找他，知道但以理每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被掳嘛，对不对，所以离开耶路撒冷他就为国为民祷告，向神悔改为国祷告，所以他每天三次开着窗子祷告，所以别人就吓一跳，定呢叫国王撒底挂记的国王呢盖一个印，三十天之内不可以向别人祈求，除了王之外不可以，有的话就要死刑。那国王一听这个很好啊，就盖了印了。没想到呢，他们就看到但以理一天三次还是开着窗子，和他素常一样。这个素常一样不简单了、啊。What's now? So then, 你现在如何，将来也如何。这个叫做素常一样。你如果现在收手，你将来就收手。你今天不爱主，你今天得过且过，这个不冷不热，你以为将来会爱主，没这回事。将来不会更坏就不错了，因为你昔现在懒，昔懒则病，养成坏习惯以后更难朽木不可雕也，这个更是顽固的，没有办法回头了。如果我们开始背逆神，违背神，违背神，违背神，你以为将来有一天你会顺服神，没这个门的。你什么地方倒了，你不起来，将来还在这个地方倒下去。那么所以大这个我们都讲信心的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叫做神啊，你若祝福我，我就献上十分之一，这是谁说的？雅各说的。神啊，你如果保守我平平安回来的，供给我吃的穿的怎么一切，我就十分之一献上，这是雅各。雅各表示我们的人的天性，我们都是抓的，我们都是抢的，我们都是骗的，然后就是要得，有一天呢居然要给出去呢，那是要命的时候，活不下去了才向神说，神啊，你如果保守我，我就给你十分之一，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叫做你若怎么样子，我就怎么样的信心，啊，第二个是哈巴谷的，终始无话过，我不发旺，什么时候橄榄树不效力，棚中没有牛，圈内也缺了羊，等等等等，我们人要因耶和华欢心，啊，就是终始怎么样子，我人要，这第二种信心。那第三种信心呢，就是带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当这个尼布加内撒盖的一个60轴的一个金像的时候，因为他不愿意向但以理，神界的但以理的预言，你是那个金头，然后有铜臂和铜胸，然后有铁符，然后有腿的脚，然后有半铁半脚的泥，对不对？然后一块废人手凿出来的时候，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就粉碎变粉碎了。然后那个废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就讲了基督，这位活死，对不对？他就不死心，他要叛变，他要自己以为自己做王，就盖了一个60轴，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表示说怎么样，他的头要做到脚为止，从来怎么样不要改朝换代。但是没想到后来被赶出去吃草如牛，像7年一样，是不是让他明白一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就悔改了，他知道神才是真的神。但是我不论如何，这个大地屋呢没有办法，只好让但以理呢丢在狮子坑里面。我说这个是第四种的信心，就是默然不语的信心，和素常一样。丢下去的时候，但以理一句话都没有讲。但第二天早晨，王一夜不能够睡觉，对不对？人家来约束他也不要，心里面后悔得不得了啊，担心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但以理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第二天一早，天一亮，天不亮就跑去，天一亮就在旁边，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死子吗？这个时候但以理才说话，我王啊，我没有做出得罪王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差派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我们平常是要丢下去之前的，王啊，你知道他们要害我，他们嫉妒我，他们干什么怎么可以把我丢下去，这个不可以的，对不对？然后下去以后就没了。但是呢，但以理是不讲话的。下去以后呢，狮子的口呢就不能够张开，为什么？神的能力在那里， 你知道当初亚当不犯罪的时候，他给狮子取的名字，要不然今天狮子不叫狮子啊，可能不知道叫别的名字啊。所以但以理有权柄，那个时候神给人的权柄是没有罪以前是很大的，老虎取名，老虎、犀牛啊、鳄鱼啊，都是亚当取的。那神也给他那个智慧，叫我今天取那么多名字，早就昏了头了，那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呢，那个王把他们丢下去，圣经怎么说？他们还没有落到地上就被狮子吃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种的人的信心哈，他那个地方讲但以理和素常一样，他怎么素常一样呢？因为当他刚刚被掳来巴比伦王，让他们这些拣选的少年人，要他们学这个加勒底的文字和这个学问，对不对？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就把王的膳食给他们吃。他们是拜假神的，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呢，都拜过假神之后撤下来给他吃的。所以他就求太监长不要让他被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来玷污他自己。那太监长就说，这样的我的头就不保。他说，你给我素菜吃，清水喝，试我10天看看，10天以后就长得比别人都俊美肥胖啊。所以我说我是和但以理一样的恩赐哈，喝水都会胖啊，你看我是不是长得比别人白白胖胖啊？这个但以理就有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像素常一样怎么样，他就是为神分别自己，从小不被玷污，然后呢，他跟他三个同伴呢，遇到事情就一起祷告。所以这个素常一样呢，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当被丢在知道要被杀，如果这样做的话，要丢到狮子洞里面，他仍然一天开着窗子三次祷告，因为在他眼中呢，神若不许可，没有人可以动他。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呢，是不害怕的。所以我去宣道以后呢，出过好多次事情之后呢，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危险和宣教是两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你害怕你就不要去宣教，你宣教你就不要害怕。如果神不要你出事情就不出事情，神要你出事情你不宣教也会出事情。就像藤吉惠牧师所说的，神要你走啊，你留也留不下来，神不要你走啊，你想走也走不了啊。像这个约拿，这个临死不去尼尼微，所以宁愿怎么样子啊，被这个狂风暴浪怎么样把我丢到水里面去，我死了也不祷告啊。别人的祷告，约拿说我死也不祷告，丢到水里面去，神也不让他死，用个鱼把他吞进去，所以他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那个时候才祷告。我们这些人呢，有的时候就和约拿一样，是一个硬骨头啊。神哪里哈，除了神以外哈，没有人有办法啊。给你软的你也不吃，给你硬的你也不吃啊，软硬都不吃。神啊，你不愿意的话，神只好怎么样子啊？一直给你做，一直给你做，做到一个地步了，你发现说啊，神那、啊、算了吧，啊，你还是比我有能力，我也，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尼尼微人悔改以后，他坐在门口怎么样，在那个地方看尼尼微倾覆啊，尼尼微人呢没有倾覆，没有火烧的话，尼尼微大发内怒，对不对？那个约拿啊，但是约拿后来会写出这个约拿书呢，就是因为怎么样，他在神面前慢慢悔改，所以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约拿的自白，他的 confession。所以约拿书呢，其实是约拿回，我相信约拿在神面前顺服下来以后写的，要不然的话家丑不可外扬，何况怎么样，他在北国是很有名的先知，神见到他向以色列发怨言，让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呢把这个被掳的一些城池打回来，让以色列暂时中心一下，所以他成为北国的爱国先知，今天变成卖国先知，去向这个将来要卖北国的这个加勒底人去传福音，所以他打死不干。但是后来有现在伏在神的手下，但是在他不知不觉中间呢，神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是讲说，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头呢，人子也要在地里头。那约拿是不知道，但是神让约拿这个经历里面呢，让他经历过居然和神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呢有这个预表的现象。所以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晓得的，但是事后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所以这个叫做信心，就是不向神讲道理，任何被神使用的人在神面前不说 no 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Even I don't understand it, but yes Lord, I'm here 啊，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你，我在这里请使用我，哪怕神要你今天做的你不明白你就去做啊，有一天事情过后以后你明白。约伯也不知道神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了，但是神在他身上制作制作制作到最后呢，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人呢 发现他的里面还有很多的骄傲，还有很多的这个渣滓，所以他说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因为他已经很 pure 了，人都在他身上找不到缺点的，撒旦都找不出缺点来，但是神可以制作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启示，如天啊、在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一天他必站在地上，对不对？天有我的中保，是不是？他就能够从这个信心的里面看见神的国度。但是当神一显现的时候，他就浮在炉灰中悔改。人的义在神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因为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哈，人的行为简直像破布一样，都是要主耶稣基督的义袍宝血遮盖，要不然我们用行为是不可能讨神喜悦的。但是神让我们怎么样，以基督活出基督来哈。所以这个是神给保罗的意象啊，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重生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平常很少讲后面这一段哈，但是后面这一段其实很宝贝的哈。OK， 那主耶稣这神对这个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圣经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可见保罗在哥林多待不下去，半年之后他就想走了，但是神叫他说，只管讲，不要怕，因为在这城里我还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你就看见哈，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算是他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他在那边牧养了两年之久，因为神叫他留下来，要不然保罗不会留下来的。保罗在那边传完福音以后，找几个愿意顺服的人把他训练起来，让他们自己去传福音，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因为神的工作呢，他在那边留了两年之久。那第三次宣教，他到以弗所留了将近三年之久。所以我就出去做本地宣教的时候，去牧会啊，我就说，哎呀，我就想想看，哎呦，这个也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本地宣教，保罗也在外面这个牧会啊，哈。所以我还是以宣教为主。所以人家说，说你这个去牧会干什么？对不起，我说我不是牧会的牧师，我是宣教的牧师，啊。我到一个教会去牧会的话，我是为了宣教的关系去牧会的，把这个教会培养门徒出来哈，让他设立一个架构呢，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国度的教会，领袖有一个国度的胸怀，然后他们中间呢怎么样培养一些领袖出来呢，将来能够被神使用在本地在远方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一些什么基督的精兵哈，然后成为这个中国教会宣教的一些的前锋。我在很多地方，这次在 Texas 啊，就有人问我说，一个同工，他说我们一直听说21世纪是中国宣教的世纪，你觉得这句话的感受怎么样？我说胡说，这个是自己做梦迷失。中国教会离开这个承接21世纪世纪的棒子哈，通信的来说还差得远呢。你看我跑，如果我跑100间教会哈，90间教会有问题。就卷到问题里面去，剩下的时间呢，能够平平稳稳的在那边慢慢成长已经不错了。为着神国度有心摆上的啊，能够有5间我就感谢主了，求主赦免。所以你出去服事以后，你看着弟兄姐妹这种，你心里是难过。所以我说我在那个2年前在那个澳洲，就是雪梨哈，他们有200-300间大大小小的机会那么多，因为广东人去、香港人去那边成立的教会，当初。那现在这个国内的去了中国出来的很多，所以成立了华语堂，所以每个教会的华语堂呢是附设在粤语堂之下的，所以华人呢在那边是粤语堂请来做国语部的传道开始，然后慢慢爱慕成牧师的，所以钱呢教会的产权呢教会的资深的长老呢多半是香港来的70-80岁的老人家，那华人的教会牧师呢就是30-40岁40-50岁的，这个已经算是资深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团队。所以这个华语堂呢后来就成立一个华联会，就是有华人部的，无论是教会的一部分或者是独立的华语教会呢不多哈，就是说国语的然后他们有100间左右，他们就请我去给他们培训。我说教会的问题永远停不掉的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我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止息教会所有的纠纷和所有的这种问题，大家就很专心的看着我讲什么东西。我说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是牧长对不对？你们都比较老龄，我讲话不要误会我说全部死光了就没事了。 好，我就对着牧师长老们的一个教会的领袖讲哈，大家死光了就没事的，因为我们是说死猪不怕沸水烫，有没有这句话？一个猪死了，你拿热水烫烫它都不会动的，对不对？啊，如果一个人呢真正做到耶稣基督说的舍己的话，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话，那把个人的一些得失哈和一些个人的一些的主观的东西呢，都在主面前放下来，高举基督，照主的意思去说，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教会，我没有私心，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意愿，我只是愿意神的旨意神行。所以你的祷告啊，你的心智就比较简单。而且弟兄姐妹们呢，如果他得罪我，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我就要学一个功课，我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我弟弟于宏杰，很多人知道，对不对？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人或者被别人同工吧伤害，很厉害，被冤枉，很痛苦，他很难过。他们又不会去找人讲，他们不可能找人讲。传道人其实很孤单的啦，对不对？牧师，你在这个地方，你有事情，你会不会害你的会众去诉苦？你诉苦的话，引起的乱子更大，对不对？你有经验的话，你就不会讲，最多和师母讲一下。有时候师母还会还不见得会理解你，所以你更苦。所以以后师母都知道他能够听的或不能听的，然后你找你的老师，你的老师苦水更多呢，对不对？因为他服侍更久。所以传道人哈，没有呼召不是人干的，就一句话，如果不是神亲主呼召，你做传道人哈是跟自己过不去啊，从此开始过了走向 depression 的日子啊，因为你没好日子过啊，因为你代职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爱你，觉得你很摆上。你一天忽然出来了，他就觉得你就什么都是应该的了，你欠了，你还没开始做你就欠了教会的。这种中国教会的心态啊，就是牧师应该是全能的，什么事情都做啊。那个，所以我去那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他们开一个说明会，就开始问我说，于牧师啊，你到我们教会来了以后呢，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特别需要请你去送飞机啊，或者是接孩子啊，类似这种事你会不会做？我四个字叫做绝对不会啊！我来这边不是给你们做 babysitter， 我来这边是训练你们同工作这种事情的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去探访，我只探访特别需要的人，一般的人就是同工去探访啊，要不然的话我来干嘛？我就要训练你们来做，刚开始我可能带着你们做啊，所以你有个人的事情要来找我去帮忙干什么哈？我吃饱饭没事干，我也不会去帮你们啊。我就明着和他们讲，我说我来这里是帮你们教会建立起来的，不是来这边替你们怎么打杂的啊。而且我背在宣道的时候受伤不能弯腰哈，我说弯腰的事情我不做，你们大扫除的时候我只拍肩膀啊，拍那些做的人肩膀哈，然后鼓励这些人做啊，然后呢这个我只会做这件事情啊。那我后来我真的是这样，他们每次大扫除我就一定到，但是一定到一定不做啊，因为我不能弯腰，我一弯腰背会痛啊，再厉害的话就会受伤。所以我在旁边的鼓励他们，陪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你讲清楚了，他们就接纳了。他们说这种牧师我们要的干嘛？我说谁叫你请我了？我来的时候就讲清楚了。这种事情我说我是不来的。所以现在很多教会找我去做主任牧师哈，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慢慢清楚我的呼召还是神的国度啊。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意向和神的呼召是什么。我说，因为圣经说哈，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每个人都有恩赐，只是你用不用。所以主说不可以把银子埋起来。你买起来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说你没恩赐，你当然没有啊，你不用嘛，因为你买起来了。那么去用的人呢是有信心，不表示你有，你去用的时候就来了啊。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经历主的同在，你去真的照主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啊，要学习忍耐，要学习爱，要学习原谅别人。那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尤其是我的同工伤害我，我到神面前祷告，我说刚开始的话就觉得想要去找他解释干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哈，解释这个有的可以解释得通，有的也并不解释得通，因为人教会人太多了。所以我就祷告主，最起码有一件事情我说哈，神啊，我心中对他没有疙瘩，我自己先过去，我祷告，为我弟兄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让我心中能够越过去。第二个，我不让任何人对我的伤害或者干什么，或者甚至他做的错事哈，来影响我在神面前的侍奉，我还是侍奉神。就是说别人伤害我不了解我也好，我仍然继续侍奉神，我不受影响，这是我要做的。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讲一句话哈， 他说 people sin 犯罪哈，most likely 是因为别人的 evil， 听懂吗？别人犯错了，所以引起你的愤怒，所以你就讲错话、发错脾气、做错事，就是受不了的一个报复行为，或者是一种回应。你明白听得懂我的意思哈？就是说因为别人的邪恶，他用的字很强啊，叫 evil， 别人是非常这个恶意的来伤害你，或者是不好的东西，是这样子呢，就引起你犯罪。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这个地步，就是别人对你的误解或者是对你的攻击呢，会引起你心中的怎么样子反映出来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我们服事主的人不受影响，就是无论环境多么样子的伤害你，你不能够受影响。我后来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摩西那次，因为我在牧会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就特重。我那个时候有点那个觉得这些羊啊，真是都是独角，不能批评了哈，就是每个人的脚都那么硬了，我才明白一下这个牧养这些百姓真不简单哈，办事很有能力，悔改不肯啊，讲话很会讲呢，但是吵架也很会吵啊，这个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本相就露出来，平常的话都很爱主啊。所以我心里面就有点好要好好修理他们的感觉哈，就是同工们啊，弟兄姐妹们，我当然很忍心的哈。我看那个牧师也很有会心微笑，有时候真的受不了哈。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拔苗易长啊？实在是受不了，长太慢了，尤其同工嘛。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读到摩西哈，我就认识一件事情：神的百姓背逆神、顶撞神，神都审判他们，也让这个基伯罗哈塔瓦就有瘟疫，对不对？然后又有蛇出来咬他们，神会审判他们，但是神的仆人呢，不能够违背神的命令。如果摩西发怒了，骂以色列人，你们这样背逆神，你们这样的不信的恶心，你们这样子的话，神的祝福就会临开你们，你们就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神在旁边会说，说不定就说很好，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摩西呢，偏偏把脾气发错地方了，他和百姓不敢发脾气，要向神发脾气。神叫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呢，他拿杖击打了两下，这下不得了，辛辛苦苦了120年的功夫了，泡汤了，迦南地进不去了，只能够在比斯加山远远一望，约旦河都不让他过去。为什么？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重我。所以，亲爱的同工们，不论你受到什么委屈，在神的面前不可以让神的名怎么样子受到羞辱。不可以让神得罪神，就是说人可以得罪我，我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反应的话，只是生气不可犯罪，那么神也会赦免我，对不对？但是当我得罪神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是神的仆人不可犯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失去敬畏神，我们绝对不可以得罪。所以教会的同工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同意吧？这种是基本的认识。我在欧洲有些教会，他们再请我去我不去了。为什么？他们中间的同工连神都不怕，当他连神都不怕的时候，我就不去了。他明明知道是神讨厌的事情，还是发脾气，还是动血气，还是在那边用诡计，然后要造成教会的分裂讲话也不听，然后明明知道错了还是去做，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偏偏去做，还有人雇打手的所以你像这样子的连神都不怕的教会，你请你去讲道你去不去？没意思了我被巴黎一个教会请去，从美国请去讲道，讲完之后呢，他们教会的同工私下告诉我师母说这个教会的长老再也不会请牧师了，请你先生来了。我太太就好奇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他只讲圣经说我只讲圣经，因为他请我来的目的是要替我帮他站边，然后来讲他攻击他的那些人，我才不会做这个事情呢，我不会卷到这个里面来，对不对？我就讲神的话。然后那个长老呢，因为他有四个执事和他对着干，他就一个长老所以这个长老请我来呢，就想要来让我来责备这些执事们他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不配服侍主，所以我仍然从主的命令来讲呢，把长老都责备在里面 所以他当然不会再请我了。感谢主，这种地方不请也罢。那下次再请我还考虑，我就不去。如果我知道，我也不来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去吵架的，他打架的，连神都不怕的话，我去，本来去的话，你既然开门我就来。我是讲给弟兄姐妹们听的，因为神爱神的儿女，我是讲给神的儿女听的。你叫我讲什么，我不理你的，除非是为着神，也为着教会。你如果为你自己个人的党派哈，叫我替你讲话，我在台上不讲的，因为我这样得罪神。我是为着教会，让弟兄姐妹们成长，按照圣经知道怎么分辨谁才是教会的好领袖，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心中明白了，就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教会怎么样子，来知道说应该哪一个人出来做教会的长老，或者是做教会的传道人。因为在欧洲很多教会没有牧师的啊，所以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呢，就正面该做的事情都不做，神的国度没有去扩展，关了门了，大眼瞪小眼了，瞪出斗鸡眼了，然后冒出火花来啊。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不宣道嘛，大家在里面闷久了以后没事干嘛，就你看我看你，看到最后越看越不顺眼啊，看顺眼的结一党，那不看顺眼的结一党啊，所以教会里面就分门别类了。然后你要办什么事情呢，这一边提出来那边就反对，这边提出来的这边就反对，你到最后教会没有事情可以做得出来。这个将来有一天都要得罪神了，向神交账的时候，神说你们这些带头的人，你们罪加一等，因为你们带着弟兄姐妹们怎么样造成教会的纷争不和。所以如果我在教会服侍三十年，我做一件事情，当一个让我心中不舒服的时候怎么样，我不看他讲话，我一直祷告到我爱他。哦，这个在主面前真的话，你真的不但是不受伤，而且你爱他，而且关心他了，真正知道了，那个时候我才去和他沟通，那个时候就没有火药的气息。就像那个撒德拉米撒雅各的一个三个被丢到火里面去的时候怎么样，他我三个第三个信息没讲，就急祸不然，他说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会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的神。所以被尼布加内撒气死了，对不对？火加七倍，丢的人都烧死，丢下三个出来四个。下面有一句话说哈，身上不带火燎的气息。今天同工侍奉神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环境，身上不带火燎的气息，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的仆人也该学这个，不容易。于是在教会里面开完同工会的时候，你被攻得怎么样体无完肤，同工会就是被攻嘛，你们听不懂是不是？不是工作的工，是攻打的攻，同工会一同来攻那么谁讲话呢，就被别人攻，有的时候那攻得体无完肤，但是你要身上怎么不带受伤的味道，要不带火燎的气息。所以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领袖不是简单的。我在教会做长执会，做那个主持那个会议，我们有十几个牧师长老加起来，大概现在大概将近14个当年也有12、13个。那么这个十二三个里面大概最少有将近10个是 PhD，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能干，但牧师长老都这么能干的。那执事们30个，还有传道，还有别的。一开会的时候40-50人开会，你做主席怎么样很多都是这个执事们或者长老们，有的在公司里面大学教授、系主任，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大头头，他们公司都一套一套的自己的方法很多的东西很先进。你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你要抓住属灵的原则，对不对？总有人不清楚嘛，会把他的意见提出，会反对你的意见，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每次开会之前我都在家里先祷告这个议题什么东西关乎教会的成长，不要拿一些什么鸡毛蒜皮的行政事情把教会的这个长执会开会全部都是谈事情，对教会的属灵光景、弟兄姐妹的喂养一点关系都沾不上边那种开会没意思那个是执事去执行的时候，在他部门开会去谈的事情，因为他要落实这个事情的工作。但是你教会的，你们没有长老的话，又没有牧师的话，你们执事会今天在谈教会怎么成长、怎么发展、怎么建造弟兄姐妹，应该谈这类事情。而且事工的事情呢，各个人各个执事呢，应该有你自己一个小小的团队，你研究好了之后回来这个执事会里面报告就好了，大家怎么样子理解一下，然后怎么样子 integrate 在一起，怎么 support 就好了。不要在这个里面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做，那个怎么门怎么关怎么锁怎么什么修放哪种是哪个牌子的你这家多少钱那家多少钱到最后这个东西可以谈半个钟头give me a break 教会这样下去的话就变成一个杂货店就把杂货店收好就好了， 根本就没有国度的意向，也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维持教会，照下去，咬牙切齿等着来一个牧师，以为问题就解决了。我告诉你，牧师来的话，一看清楚，拔腿就跑。很多教会请到牧师，牧师一来，还不久以后就开始准备走，因为他过来搬家过来哈，不容易啊，因为已经换了几个教会了，那个孩子气死了，我的同学好朋友哈都没了，又要重新开始换学校，又要重新换教换朋友。那个师母要 adjust 换的工作，如果工作的又要换个工作，然后要适应，还没有适应好，牧师说这个教会不行，待不下去。哇，那个伤害啊很大的，就居无定所的感觉，飘离的浮萍一样。所以很多的师母忧郁症哈，师母的忧郁症患率是最高的啊。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嫁给牧师哈，因为他属灵，我告诉你哈啊，你也没有好日子过啊。你不是 Cinderella 哈，你不是灰姑娘变成公主哈，你是公主生活再也没有变成灰姑娘，因为教会把你看成什么事情都要做，所以这是服事主中国教会的辛苦的地方。那美国教会就不一样，完全讲清楚，一来先讲多少钱，然后要我做什么事情，你不写在上面，多的他不做。他说你叫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这个福利一分都不能少。那美国教会是这么做的，那中国教会说传道人要有信心啊，你要凭信心过生活，所以教会给你呢活都活不下去的钱呢，又叫你当牛马来用。中国教会就是这样的，斤斤计较，别的人不会吃你的亏了，传道人被骂不还口，吃的哑巴吃的黄连不说话，所以只好认了。所以在中国教会做牧师，我告诉你哈，你活够了以后你就做除非你有 calling，要不然不要在中国教会做牧师，尤其这种传统的教会啊，因为弟兄姐妹们没有爱心。我就说为什么有些老年的牧师不下来，他老年下来以后活什么，什么都没得活的，他没又没养老，你们教会也不给他养老金，也没有给他保险，除非现在 medical 这些东西，就是说你牧师一来满了一年以后就开始为他存这个退休金，所以他在那边做久了以后下去的时候就有一笔退休金，他可以怎么样的就可以活一段时间，加上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基本的那个钱的话哈，他基本上还可以活得下去，要不然活都活不下去如果还没有房子还要租房子的话，那你叫这些传道人这个又不好意思到路上去讨钱又不能做乞丐绊倒很多弟兄姐妹们，但是弟兄姐妹们就把神的仆人呢当成这个那种就是马儿跑得好不吃草的马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哈，我看多了尤其国内出来的哈，在国内因为没有牧师这个制度所以因为你在国内当然不能，除了三自教会没有牧师嘛，所以他们不觉得牧师应该有薪水的所以牧师我在中国教会很多地方讲到的时候，他们这些负责教会的领袖哈，都还要下田耕种的，如果出来三天特会的话，要把田什么耕好了做好了，然后交给邻居，然后跑来聚会的，这么辛苦的你让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为师的大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子，我讲来讲去我就不想讲太死板的东西你教会要宣道，如果教会同工领袖不能够同心的话你宣道做不起来，你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你只能够维持，然后呢有些东西只能够提一提大家提一提以后呢，然后做不起来，也没有人去负责做，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都灰的心了，大家心中有故事我们那边我们四个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一件事情想做大家同意的话都会全力支持，所以我做那个家庭团契的话，第一组在我家，半年以后分两组，然后第二年分六组，然后我交出去以后教会已经有60组就是我做了几年以后交给另外一个长老去做那个时候已经有教会有60组了，然后到后来这个别人接过去的话现在也不过80组左右你要再分也分不出来了，所以教会的这个本来是在礼拜天聚会的，现在变成周间有聚会，本来在教会这个点现在变成四围都有，除了教会的 functional 团契之外有居住按照居住家庭为主这个是家庭分区是以家庭为主的社青学生姐妹团契老人松柏团契老人的有他自己的团契，那个叫 functional，那我们这种是 regional， 就是按着住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就可以把他邻居请到家里来聚会，有些人不到教会的可以到家里来，在家里做朋友久了以后呢，有不到会你请他来这些会来，因为和你熟了 然后来到这个团契里面，看大家都这么相亲相爱的时候，他就对教会产生亲切感，所以呢，他就对好奇，也想到你教会来看看，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就借着分区团契呢，教会成长起来很快。所以为什么有的教会也在我们附近，啊，也比我们成立的久，但是还是两三百人，我们就到了2000多人，就是因为大家怎么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神国度开展的雄心哈，在神面前说。每个人做基督的门徒，然后把福音呢传出去。我们教会所有新的执事，我在的时候呢，都让他们经过福音班，去跟福音朋友去做个人见证，去讲他所信的，去回答人家的福音问题。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啊，做了很久以后哈，圣经都回答不出来，不敢传福音，因为他没有跟别人个人布道的经验，教会也没有个人布道，所以他就对他的信的东西呢。就只能够闷在自己心里，人家一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你去找某某长老，你去找某某牧师，你去找某某人，他就不进去。我们就训练他们，每一个执事我就送到福音班去。这个牧长讲完前面40分钟，后面20分钟、30分钟呢就分组，对不对？他就负责一组，这组福音朋友，然后就问他信仰问题，他就给他们讲，然后就带他们，然后自己就要预备了，所以我们那个。我们的分区哈，去把福音朋友找来，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年四季一年52个礼拜都有福音班，中文福音班、广东话福音班、英文福音班，尤其中文福音班哈，有的时候一来可以来20-30个新朋友，第一次来教会的，一传福音的话，有的时候这就有2-3个，然后下一次2-3个，慢慢的，我们教会成长快的时候，一年受洗200个，好几年每年就是200个人受洗。为什么？因为大家带人到教会来，大家你在分区认识的，他愿意来教会了，把他带到福音班。所以福音班呢，就是牧师长老为主的这些，或者有讲到恩师的执事去讲，传福音，像张汝明也会去传。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当场就带他们决志，然后就跟进，把他分到各个团契去呢，进到各个团契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话，整个教会就很融洽，我当初在我成立的时候，我把教会都放在礼拜五。为什么？这样教会有特别事情，礼拜六可以用，而且大家礼拜六也可以轻松一下。除非你们要去 picnic 啦，去远足啦，去滑雪啦，那你们礼拜六去，那没关系了。但是平常都是礼拜五晚上，所以我们几十年下来，这个教会这个团契部门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光教会就是没有位置了。加上我们好多分区哈，这个只是团契的教会，就把教会很多地方用光了。然后团契大概有70-80个几十个教会团契哈，在外面分区的聚会，我们从一个小区哈一个家庭到最后可以到8个，就同一个地区可以有8个团契，到8个家庭里面聚会。然后这个区里面呢有6个团契，那个聚会那个团契那个区里面有7个团契，就是从一个团契开始分，就在同一个住宅那个附近呢就分到这样子，所以就像扫这个网罗一样扫地雷一样的扫出去，所以就每一个团契啊，从一个到两个，两个到三个，三个到四个，有的是两个并成一个分一个，所以每一个区呢就有一个 zone 的一个 deacon， 我们有8个执事呢，叫做关怀执事，就专门探访的，专门关怀弟兄姐妹的，在教会是执事会，但是没有负责事工的，就专门负责照顾弟兄姐妹们，帮助分区团契的。小组长们在这边服侍的，然后他下面有三区，那个有五组，那个有7组、8组，他是这个地方的总负责，所以这些同工们的预查金呢有问题了，他们在一起开会祷告，所以教会的成长就会从上到下呢很坚固，中间没有破口，没有 missing link 哈。我讲到哪里去了？因为我过去是做教会建造的，所以保罗定了一个主意呢，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自己十字架。我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哈，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些地方是今天教会里面缺少的，大家都炫目，但是你不祷告，你不顺服神，你不亲近主，学习操练与主同在，你就不可能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只能够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然后上网去找一些亮光来，然后去找一些故事来穿插一下，然后讲得很有趣，但是呢没有属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同在，缺少这一个。但是我们用理性来侍奉神，圣经明明讲大使命必须要领受上面来的圣灵， 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但今天很多人哈，在神面前的生活根本就不与主同行，但是我们在事工委派上面呢，他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他也辛苦，下面的人辛苦。所以有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地方有大学嘛，有一些研究生，我们当年的时候很多研究生的，现在那个本科生多起来，他们就说啊，你们教会一些人呢，向我传福音哈，我听得烦死了，他讲的我都懂，而且呢他讲的又讲不好，我讲的都比他好啊。但是呢你们也有些人不错，讲不过我哈，在我面前结结巴巴讲不出来，但是我看这个人是真的基督徒，因为他的里面哈有那个爱在里面哈，他讲不过我哈，我都耐心听他，因为这个人是真的。你不要看福音朋友都看得出来，他不是只有听了，他就是看。所以我说福音哈，70%是看的，30%是听的啊。在美国是不了解这个话，你到宣道工厂去哈，这些人是先看你，尤其你到回教国家去哈，你不在他中间住个5年6年的时候，他不会理你的，要他看你会不会走掉啊，看你进来干嘛。但是呢你这个人经得起看，然后又在那个地方关心他们，跟他们跟他们尊重他们，活在一起爱他们啊，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心中知道这个基督是真的。当他有一天遇到事情，他会来找你。所以有一对宣教士在哈萨克斯坦大学教书，他们5年半的时候带第一个人学生信主，高兴得不得了，和我说 Elder Yu， 我们终于带了一个学生信主，感谢主，高兴得不得了，我甚至难过得不得了，在中国教会早就被 fire 掉了啊，每年4万块钱 support 你到哪里去了啊，第一年鸭蛋，第二年鸭蛋，第三年鸭蛋，第四年鸭蛋，第五年鸭蛋，那个宣，我们说我们宣道委员会被弟兄姐妹们都要开除了，赶快把他解雇，没有呼召，没有意向，没有能力啊，没有果效啊。5年半带第一个信主，过了2年又看到我，他说感谢主，这个大学生带了17个同学信主。所以你总是在本地哈，种子种下去，宣教你带了第一个信主，这个人带同学就快了啊，因为别人看到他的改变啊。因为我们外地去的，再怎么样啊，别人看的，他去看你，你盯不起看，你灰心走掉的话就没了啊，因为你根本不能开口嘛。你在回教国家你怎么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你预备的什么三福受的训练到那个地方去也没用。嗯，你说我受了3个月的训练了，那没用啊。你说我神学院读了3年也没用，但是你住到他们中间，活出基督来啊，人家就看见了。但是最近还不找你，还不信任你，慢慢慢慢认识了以后就信任你了。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告诉你。我们教会送出去的宣教师到回教国家去，他就是这样子跟回教徒在一起。后来那个回教学生哈，青年人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悔改，很多被鬼附的，很多家里面受到这个受到虐待的，这个性侵犯的也很多，回教国家多得不得了啊。这些人心中都 bitterness 啊，很多的苦闷啊，然后一个一个来找他讲，一个一个信得主，一个一个生命改变啊。那的果效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能够待得下去，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所以我说哈，没有 calling 你待不下去，没有好的品格显出基督的荣美来你也待不下去，你没有爱心你也待不下去，这三件缺一不可。第一个是 calling 呼召，第二个是 character 活出基督的荣美，不是讲出来的，是活出来的。第三个爱心，你能够跟那些不可爱在一起啊，真的关心他们，爱他们，然后他们有一天呢就把心给你打开，他就变成了你是真正的怎么可以帮助他改变生命的。我的儿子在这个不良少年中间服侍啊，他去做的时候是大学兼差，他自己才18岁19岁，他带了一个17岁的黑人，那个黑人他说60多高，长得是200多磅，快300磅，壮得不得了，但是不良少年打架的啊，所以被政府这个派到他手下，因为他是18岁以下的孩子有一个 program， 所以他去做这一个。那这个黑人呢，就和我小儿子呢就在一起，我儿子带他关心他爱他以后呢，他就整个改变。他有一天呢就和我小儿子说：“我可以叫你 daddy。”他说：“我从小没爸爸。”啊，我儿子说：“当然可以啊。”他说：“我可以不 hug 你，就抱着我儿子叫爸爸。”啊，你知道有些人哈很可怜的，就他的妈妈呢也是一个生活比较不是一个好榜样的，所以后来呢这个妈妈有一天来这边看他，大概他们住在收容所在干什么当场和他妈妈两个打起来当然他妈妈当然打不过他了，但打起来就气到一个地步，然后整个人呢全部就翻过去。所以我儿子为什么说一定要全时间侍奉神， 一定要去接受装备，所以他到神学院是接受怎么样的 Biblical Counseling 的 MDiv， 是教牧学，但是是圣经，按照圣经来辅导，把人带到主的里面去，让他重生得救。他要不然的话，生命没改变了，外面怎么样子受感动呢，也没用。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讲的是更进一步了，有圣灵的大能怎么样，让人怎么样从撒旦权下把他夺回来，啊，而不是怎么样，只是凭着我们的辩论和这个道理讲明白，让他脑子里面清楚，但是生命还在撒旦的手中。所以我们有属灵的征战，宣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教会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教会增长也是一种属灵的得胜。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的事情当成事工来看，这个叫做异象跟使命的根基哈，啊，必须像刚才姐妹也是在荆棘火焰里面的这个，那个摩西看到荆棘火焰，这成为他一生的印象，啊，很多的同工哈，这个彼得看到这个降下来的大布里面的食物摘起来宰着吃，食物不洁的，但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所以他才会下到哥尼流家里去，对不对？那保罗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就说呢，我从领受天上异象来的话，我直到今日呢，对着尊贵老幼做见证，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子的生活才是有使命、有内容、有价值、有意义、有动力的生活。你觉得你值得为他而死，你值得为他而活，所以你活得就有意义，你活得就有价值，你也不会累啊。所以我这八个礼拜下来哈，其实蛮累的啊，人都受不了哈，尤其到了中间啊，才四个礼拜，才五个礼拜，啊，还有哈，啊，有的还很难的哈，所以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就祷告主，主啊，每一天给每一天的力量，每一个周末给每个周末的力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谦卑倒空，求主怜悯。所以这样子的话，即使我一年52个礼拜，每个周末都排的话，我相信也可以做得下来，啊，因为很多地方是有人给我题目的。那些题目我想都想不出来的啊，叫我去讲，居然有一次我去芝加哥讲的，给我个题目，你想不出来的宣教机会，那想不出来你还叫我讲，我只好去想一些我想不出来的东西呢去讲了啊，果然可以想出很多我想不出来的，那个题目也逼得我去想不出来的东西去想出来啊，福音。没有可夸的，我原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传福音，这便有赏赐；我不传福音，责任托付我。这句话哈，对我个人很影响。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在团契里面服侍。那我们附近有些不良少年呢，有的时候呢，就会在大学宿舍中间的附近呢，就会嫉妒这些学生。有的时候就会偶尔出来哈，成群结队的哈，碰到学生就打一下，啊。然后打完以后就跑掉，啊，就有这种哈，那是在台湾，啊，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经过以后呢，哎，被我碰上了，他们冲上来啊，就用个理由哈，当然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打我一下，啊，然后我就和他们讲，就和他们一点都不介意的，就和他们对话哈，他们也打不下去，就说这次算了哈，就以后再说，啊。我回去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事？因为你说哈，凡是领我，你有每一步不预测。我就回去祷告，好像就是这个金结在我心里面哈，然后你知道我做一件什么？是晚上啊，我就回去找他们。因为祷告完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汉族关系很好，我就回去找他们。回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正好在那边等那个等车子要逃掉，就坐车，他们是别的地方来的，就是坐的车子要走掉。我到池塘看到他们，他们一看到我以后呢，全部就一副认了，好吧，我们跟你走了。他以为我去找了人过来和他打架，要打回去嘛哈，以为我找了一班学生哈，要回来报仇，所以我说你们跟我来，他们就跟我走了，很有英雄气概，江湖气节啊，一点都没有说是这个跑掉哈，我就把他们带到冰店里面去，请他们吃冰，他们一个一个本来还准备要打架的那个架势哈。一到冰店，我请他们坐下来以后，一个一个变成小绵羊一样，看着我不知道干嘛，好像小学生一样。这个比较处罚他还厉害。啊，我说是有请你们吃冰，啊，我说然后坐下，他们就不晓得干嘛，也没有理由发脾气，因为你礼多人不怪，他没有办法，他好像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哈，他有点这个受不了，在那个地方这个每个人都你看我，我看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叫了冰，就跟他们吃哈，因为台湾很热嘛，就吃冰。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啊。 我就回去拿了一本小圣经啊，我说神爱我们，神不喜欢我们做得罪他的事情，但是神愿我们人人悔改。我就讲了，神多么爱我，差遣儿子我们做事。我说好，我是个基督徒，我就跟他们简单传的福音。他今天你们碰上我哈，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让你们能够听到福音。基督徒哈是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基督徒只在乎你能不能认识神。你如果借着我认识神的话哈，那我就非常开心，我就跟他们传福音了。当然了，他们为了面子习惯哈，就这样子等等等等哈。那当时也没有，我也没有叫他们绝志了，因为不可能嘛啊。但是最起码哈，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把握这个机会传出去。就是说，神有的时候呢，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来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个中间，如果神让一个人听，当时听见了，有一天他悔改的话，那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个他们以后在街上碰到我的时候，一个都喊我打招呼啊，把别的同学吓坏了，他们怎么会认识你啊？对你那么好。因为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你看这个白天的时候，白天当然不会打架，但是看到他们，就他们看认出我了，就和我打招呼，好像 buddy buddy 一样哈，好像我变成他们的那个江湖好友了哈，那我有一次到中国去培训，住在一个老人家家里，也不老了，那个时候我年轻嘛，他60出头，他就和我讲说，这个姐妹，他说他的先生是运圣经被抓的啊，等等等等，那他自己呢？有一次也是传福音呢，被抓到那个监狱里面去了，啊，抓去之前神说你会被关39天，就告诉他了。啊，他是蛮一个祷告的人哈，关进去了，一进去以后呢，那个一般进到监狱里面哈，他们会先把你打一顿一个下马威，让你进去比较听话。就问他你是干什么来的，他就说信耶稣来的，啊，他就作践他说我信耶稣来的，那个人说啊信耶稣好样的，不打了。好，关进去了，所以他知道第一顿打就被免掉了。他进去呢，跟12个这个死刑犯呢，跟12个死刑犯女的关在一起，啊，然后39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这12个死刑犯每个都信主了，他就知道主为什么让他被关起来，因为这些死刑犯你不被关的话，你根本遇不到，他们就会被执死刑的，什么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最起码神知道谁可以用。神就差派一个使女被抓起来，关到跟死刑犯关在一起，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做见证，等他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都信得主了，好不好？所以宣教不一定要跑到远方去，你是一个宣教的人，神要用的时候到时候就可以用你。所以宣教叫做使万民做我的什么？大家回答一下，不是教徒啊，教徒是教了才有，不教没有，这个叫教徒。那信徒呢，就是平平的躺在那个地方可以睡觉的，打瞌睡的这个门徒就是什么？门徒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舍己是说主说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跟随耶稣的人，把自己活祭奉献的人，这个才叫做门徒。如果教会没有门徒，不要谈宣教，你只是把钱送出去而已。最多呢，你们教会突然有一个人说我要奉献了，年轻人叫你支持，这个就是中国教会的宣教啊，就是这样子啊。当你我们教会我接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过去也是钱多嘛，就支持的单位多一点啊，钱高一点，就这样。所以每年一开始呢，宣教基金全部分光光了，再有人来的话没钱，因为都你不在我预算里面，你要预算的话明年今年都分光了。但是我去以后呢，就完全就怎么样，神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就花啊，我花的钱呢比我们的钱多，但是每年呢弟兄姐妹们自由乐意奉献呢远远超过我们花的钱。所以有一个纽约一个很大的教会中宣会的一个宣教部的执事呢，有一天到我们教会来，他说余长老，我可不可以看看你们教会的宣道的财务记录？我说你看呢，不要告诉别人就好。他就进去看我们的宣道基金哈，是十一奉献之外的，就是大家先做1/10，你不要把1/10的钱拿来做宣教啊，宣教的钱是分别为圣的，是在信心之外的啊，在11之外，你凭着信心奉献的50万。那你每次50万呢，大家2个月以后交回来的奉献的名额大概到45万左右，到48万，就是90%几，不到100%。但是你花的钱呢，如果50万的话，你花的钱都快到60万了。照理说你没钱呢，超过预算你怎么敢花呢？但是我知道神要开荒，神要做的事情就花啊。然后呢，一年真正的宣道基金收进来的都是60多万，都是超过的。所以我说我去牧会把财务交给教会的时候，我们宣道基金里面有60多万，这个宣道基金不是教会基金啊，有剩下60多万，就是为了神的国度用的。 所以你越敢做，做神要你做的事有信心的话，钱就来。教会越宣道，教会越成长，钱越多。啊，你越要砍这个砍那个哈，就越来越不够用。然后呢，教会就越来越什么，变成一个守城的教会，没有朝气。啊，但是带的人呢，要有火焰就是了。神呼召你做儿童主日学，你就心中为的孩子像着了火一样来教儿童，因为儿童很重要。今天在美国教会里面聚会的80%是18岁以前信主的，70%是14岁以前信主的。所以14岁是大家都知道的孩子们的反叛期，对不对？就是在他14岁开始会和你吵架之前哈，你已经把他带信主以后呢，他就不容易离开主。那你如果在小学12岁以前就把他带信主的话，11岁以前带信主的话，他就更稳定在教会了，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已经被圣经塑造了，他已经开始有什么圣经的价值观，有圣经的行为标准伦理观，所以他就怎么样子，离开你到大学去的时候，他也不会离开神。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对不起孩子，把他放在诱惑和 peer pressure 中间呢，让他去受苦，然后到有一天呢，他自己良心不安，在神面前良心不安，他知道他没有讨神喜悦。你今天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你是把最好的传承给他。我今天本来就要讲到一路传承，但是我时间可能已经过了。3点半到几点？5点半还是5点？5点半。好，那我下面就飞快了哈。一切都是出于神。这边讲到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就把这个让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不可以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啊，等等，他叫这些我现在就不细讲，你们都很熟啊。这个三个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而且这是一个职分，这也是个道理，这是一个实者。所以呢，等一下我会解释哈。那讲什么呢？最简单一句话，这是加尔文说的最伟大的代替，15个希腊字：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最简单的福音，一个伟大的代替，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的，也不可能除罪的。那耶稣，神使耶稣这个不治罪的、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身，钉在十字架上面，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他代替了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不借着基督，没有人可以得救。所以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代替，最有确据的盼望。那么15个希腊字哈组成的，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撒旦的计谋哈，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都使他顺服基督。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不是口才，心里要常做预备。那个是护教学，我们也要教护教学。中国大陆为什么缺少那么多异端，就是因为护教学没有好好教，要把简单的护教学告诉他们，你信的是什么啊，什么是三一神论，什么是基督论啊，这些教会啊。这是保罗到了菲拉德菲亚，不是讲错了，菲利比。那这是保罗的和希拉在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在那边把狱卒全家带信主，对不对？他们祷告唱诗，然后见面大开，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洞啊。那这是帖撒罗尼迦的古城墙，这是希腊的神庙哈。那这是这个亚略巴谷啊，保罗在这里传道辩论。这是去哥林多的运河，那这是哥林多的遗迹，这是哥林多的山上，是这个维纳斯的女神庙，上面都是庙祭，到了晚上呢就下来和别人心淫乱啊，这是他们的偶像崇拜的一种仪式。所以人家说你们怎么像哥林多一样，表示说你们那么腐败，像哥林多一样腐败。所以哥林多代表腐败和罪恶之城，但是神让保罗留在那边留了2年之久啊，在这边建立教会啊。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然后这是把他们让离开偶像归向神，所以他们把偶像的头打掉。这个地方是纪念保罗的，所以像是一个保罗馆一样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这里，还有保罗的讲道的台子哈。我也去讲过道，好像这个不太有什么用哈。这个是以弗所啊。热得不得了啊！那这是以弗所的大戏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们被抓的时候，保罗要进去，他们不让他进去，进去大概就会被五马分尸哈。那耶稣神差遣，被神差遣，其实道成肉身的第一个宣教士， 把神的爱带到地上来，宣教差传是主的大使命，宣教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差派引导，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保罗是神特派的宣教士，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保罗讲一句话，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这福音。当我在中亚洲在回教国家宣教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看不到中国人，这个不但是没有中国的 宣教士，就是我去的地方很多连中国人都没有，中国餐厅都找不到。那种地方我就体会到呢，基督的名好像没有被传过的地方。我也去过这种地方哈，就是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福音进去过的地方哈，我借着本地人带我进去过，我就看到保罗的这种胸怀是很不简单的哈。这个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保罗就去这里传，因为那些已经有人传的，保罗不许锦上添花，要让那些没有听到的还多的，保罗去那个地方传。保罗传福音呢，是不提自己做什么事，只提说神借着他言语作为神迹奇事的能力，使圣灵的能力外邦人信服，都是耶路撒冷，然后到地极哈，这条路线呢是同时并进的。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我后来就非常的佩服保罗啊，我就理解，以前只是外表听得懂，但是我真的去宣教的时候，这句话在我心中就发出很大的震撼力量，也成为我的一个心愿，愿意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呢去传主的道，把福音带去啊，或者那个工厂呢，我带着教会人去把它打开都可以，不去锦上添花，传扬那不能被捆绑的福音。这是保罗的，当他要被抓到这个第二次抓到要后来要去寻道之前呢，他这个时候已经被关起来了，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但是呢他这种传承的心态呢是我深深体会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在往前追求，对不对？但是等到你追求刚刚觉得你年纪大的时候，已经剩下时间不多了，你回头一看你有没有带出人来，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提摩太，你有没有你的约书亚，就是在神家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有没有带出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所以要怎么样的趁着还有今天啊，带起人来，李弟兄，对不对啊？你头发也开始变灰了，是染的还是真的啊？灰色是染的哈，本来应该一头黑发，对不对？Anyway， 我们要带起人来。所以我最后如果主哈不来接我的话，我就希望带起神国家的一些年轻人起来，我就专门去照顾那些传道人。所以我今天到中国或者什么地方去呢，我说不要给我办大型聚会了，我说把同工们聚在一起，我回答他们问题，有什么个人有什么成长上面的瓶颈呢，我可以帮你祷告，我可以跟你分享啊，那个和你一起往前走啊，回去以后为你祷告。我就像这种传道人干什么，我就会把我的电话 email 留给他，回去以后就跟我联络，有问题打给我。现在很多那年轻传道人哈，他们刚出来牧会，很多的苦恼哈，他们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在电话里面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啊，和他分享啊。这种人来电话哈，我再忙我都停下来接他电话，因为他们在外面牧会啊，等于在前线很辛苦，所以我我现在手边还照顾这个。我常常接到牧师、教会长老的电话，就是处理这些事情，帮助他们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今天叫我到处跑，我已经跑不动了，你叫我再往这个北非去跑的话，有点跑不动了。福音，我被捆绑，但是福音不会被捆绑。这句话对我又很震撼，就是说这个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我可以被绑住，但是神的道不会被绑住，所以我一点都不灰心。而且保罗被绑住的时候呢，神让他写的监狱书信，写的教牧书信，成为教会的怎么样子珍宝。而且他在监狱里面还给提摩太写了最后的传承的一封信，对不对？这些都是他生命里面流出来，所以他的意向怎么样呢？完全不受监狱的影响，不受生命危险的影响，因为宣教神的国度以后在你里面点燃的时候呢，你就是看到前面是死亡等着你，你也往前走。所以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我宝贵，只要行完我这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说令神都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那这句话就写在我的宣教圣经上面，这就是我这一生为宣教而活，为他而活，为他而死。虽然我也不想死啊，但是如果主给我这个荣幸的话，我也不在乎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为着宣教的缘故摆上，希望中国教会呢走出来。虽然我去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搞的中国教会就是都是这一套，搞来搞去这一套，所以我才说都死了就没事了。 因为怎么样子，有更多的事情该去做的，正面的事情要去做，不去做呢，关了门在这个地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到这里搞不完啊。你今天解决完这个，明天又来了，因为人不改，人不改的话，问题就不会动，不会改。你这个人不动的话，改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来那个问题，今天你受伤，明天他受伤，后天受伤，到最后的时候，除非我受伤，要不然的话永远不会停啊。那我们该做的事情太多了，教会该起来传福音，教会该起来关怀弟兄姐妹们，该起来培养弟兄姐妹们，成全圣徒，把它建立成门徒，教会应该合在一起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我正面要做的事情都做不来，我哪里有功夫去花这些时间，一次两次不听我就管了，好，我现在没时间了，我都快死了还去管你那些事情，我都七零后了啊，我正经事情都来不及做了，我去搞你负面的事情，负面事情去 babysitter 给你包上以后，你又不听话啊，那干嘛啊？所以呢，你知道我从2004年开始哈，正好我从欧洲布道回来，周大卫牧师呢就找我做2007年的主席，他们要做3年准备，我就和他讲说，我正好开始神呼召我做帮助中国教会做宣道，不是帮助若哥。所以你找我来的话，我不会照你意思做，我会为着中国教会着想，有的时候和你意见不合，你愿不愿意答应？你答应我才做，你不答应我不做。他说我答应，所以我对周大卫还蛮佩服他的，所以我就为中国教会着想，所以我从美国的东部哈，从 Boston 一路到这个 Florida， 很多教会我就去做宣教，去讲宣教，去做宣去那边就讲宣教，所以鼓励各个教会参加这个参政大会。就是众教会联合起来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主要是帮助那些小教会或者是没有宣道的讲员，也没有宣教的活动，帮助他们知道怎么从零开始成长啊，教会怎么样子预备门徒然后走上去。所以啊，我接的前一年哈，他们交钱注册的人只有800个，那一年亏了$10万。我接的主席我才知道，那个预算里面哈，除了报名费之外呢，在现场要募到$28万才会打平，才不欠钱，这么厉害啊！因为死者很多的同工，他们的那个就是专门为着这个大会做很多工作哈，所以他们的有些薪资哈，就是为着大会的那一部分算进来啊，他们也是很诚实的，不会乱做。还有很多的那个讲员费出什么的那个场地费。AV system 就要15万，什么东西就要多少万哈，吃的东西也很贵啊，鼓励大家来，这个收的报名费还不够你自己的钱，所以有28万，那你就要凭信心祷告。那大会因为上次欠了10万，周大卫牧师告诉我，这5天哈，每一天收奉献，因为上次吓坏了，后来是一个弟兄把房子卖掉才把钱补上来的啊，我就说不要，我说我只报告一次，我说既然我做主席你就听我的。我只报告一次，所以我在收奉献的前一天啊，我就和大家讲，这个教会是为着宣道奉献的，是为着国度的，为教会培养人才，为很多教会帮助很多教会走上宣教的路哈。所以大家的奉献不是只是够了你自己的本钱就好了，我们不但未来的人呢，我们还要为这个事工奉献，所以我们只收了一次奉献。因为收奉献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敬拜聚会，这个不是一个奉献的仪式，这是大家来敬拜神，每个人把自己奉献。回去和妻子一家来的一起祷告清楚以后收一次奉献，后来怎么样，那次下来以后大会结束的时候多出6万块，后来又有4万块，变超过10万块第二次也是一样，第一次下大雪2次，大家都是要取消掉，我说不要，只要成祷告，第一个大家平安，第二个聚会照常笑到底，感恩的心。那个雪2次，2个钟头的路程，开车开7个钟头，我们最主要的讲员3天飞机都来不了这是大风吹啊一天开7次会安排讲员，就是讲员不到嘛，剩下的讲员有的在 Ohio 停到了，有的在这个加州停到了，有的在哪里停到了，飞不过来车子也开不过来，所以我们现有的讲员呢在中间我在调下来以后，他们说30年来他们觉得最有神祝福的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那个餐厅的钱哈，他是旅馆要算这个钱，买来东西你一定要付人不来，你2700个人报名，但是只有300个人来的话，另外2400个人的钱呢，饭钱你也要付。为什么？他已经买了，这个旅馆就赚这个钱。后来感谢主，我们大会结束了，还多出2万块钱来。所以你就发现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心中有这个火焰哈。 所以我去加州帮忙，在加州成立第一届的参政大会，他们成立之前一年，我就去跟那个我到 San Diego 跟所有的牧师长老宣道同工分享，然后再到洛杉矶分享。所以我们第一次成立，我说你要多少人？1500人。我说那没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次场地比较小，2900人，本来2800个位置挤到2900人。第二年我就第二届我就不去了，他们到了大概3000快4000人。南边第一次去，我也帮他们忙，我也在那边讲道。然后他们去年年底那么小一个地方，南边比较小哈，2500人参加，300个教会跟团契一起参加，中国教会合在一起。我就是做这种事情，让基督徒哈合在一起，中国教会、海外华人教会、普世教会三股合成的神子一起做神国的工作。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牧会哈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好多教会请我做牧会啊，最少有好几个教会请我去做主任牧师哈，很大的都很多年的都有，但是我全部都不接受。我现在那个顾问教会哈，他的分堂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叫我做主任牧师我也不做，我做他顾问，而且我说呢，做一年就可以了。所以我帮他们找到牧师进来了，找到一个年轻牧师进来，所以我再陪他半年我就可以走。我已经做了一年了，后面半年是他们要求的，再陪他一下，把这个年轻牧师培养起来。这个年轻牧师才38岁，所以我要保护他一下，免得这个教会56年哈，信主的人都超过38年，所以anyway， 时间到了哈。福音的来源是神，福音的根据是圣经，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对象是万国万民，福音的宗旨是信服真道，不但信而且顺服，目标是荣耀主的名，这是宣教的重点哈。所以宣教不是为了教会成长，宣教也不是为了弟兄姐妹们有兴趣啊，宣教也不是这个为着什么，是为着神的荣耀啊，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他到处建立了教会等等。所以保罗的三个 T 呢，就 teach the truth 教导真理，然后 transform life 把生命改变过来。第三个呢，他建立团队，每个地方建立团队。所以这些人呢，以弗所可以去传福音，把哥罗西建立起来。所以保罗说，福音都传遍，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不是都传过，是他的重点都传到了。然后他三个 M 呢，一个是和好的道理叫做 message， 一个是基督的使者叫做 minister， 一个是把福音送去的人叫做 messenger， 像邮差一样这三个 M。 然后三个 T 呢，就是 calling character compassion 这三个。所以我说最简单的把它归纳，保罗有三个 T， 有三个 M， 三个 C 所以这是我们宣教的时候呢一个导向的教会要有这样的胸怀所以要注重这些事情。当然这个 C 我列了12个 detail 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三个，譬如说下面来的这个 competence 要接受装备，你不能够一头热心跑去，你不接受装备不行的。还有你需要有这个 courage， 你要有信心和勇气不是这个怕危险的去所以保罗完成了使命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进了，所受的当行出了。所以他就交给提摩太，我下面就不讲，因为提摩太这是另外一个信息的我就不讲了。他就说了，保罗带提摩太交代他的说，提摩太你要教导那些能够做老师的人，让他们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保罗要被杀以前所讲的话，就是要有传承。教会不但要有一班弟兄姐妹，这班弟兄姐妹要能够带起同工来的人所以一代一代传承下，你要带起的人呢，也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领受的人，我们是一个有责任的人，要交棒，接了棒子要交出去的人。这个叫做使命感，就是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服侍这个时代的人你在这里你就服侍这恩典上刚强，真理上刚强，然后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依据，圣灵为引导，门徒为导向，福音为使命，教会为基地，然后地基为目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宣教这些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 COVID 就是这个华福呢，他们的标题就是第四个，建立以门徒为导向的教会，宣教教会。因为门徒训练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很重要，教会不是一般平信徒，一定要建立起跟随基督的人来，要不然这个教会不扎实弟兄姐妹们聚会是聚会，回家再吵架，公司里面都不好，也可以不好好干，然后私生活呢也可以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教会呢还是一样的正常聚会。这种情形是不一定要改观的，一定要大家跟随主，生活底下都是亲近主的那自洁成圣，做贵重的器皿，我就不讲了有得救的智慧，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把这个做总结哈。保罗列了八项事情来劝勉提摩太怎么做一个时代的工人。第一个，做忠心的管家啊，就是说你要交货那能够可靠的人，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基督的精兵要跟随主的，不让世俗产生的啊。现在先不要照，等一下全部完了再照啊。得胜的勇士就是要锻炼的，不能够随便跑的。这个 Olympic 的这些选手每一个都不知道是斩五关过六传六将啊，过五关传六将，在每个国家都是最优秀的，对不对？打了多少才打到？现在是那个法国的 French Open， 能够去那边打的都是了不起的。但是呢，打到最后打到冠军的也只有那么一两个，那个我就不去讲了哈，因为师母喜欢看网球，所以我也知道哈。那个我是没时间看这些哈。得胜的勇士啊，得胜的勇士要按规矩，照着圣经的教导，也要锻炼。然后得粮的农夫呢，要亲自下田工作，亲手做工，要忍耐到底。福音的使者呢，传那不被捆绑的福音，啊，传那不会被捆绑的福音。这是两个是我加的，第一个忠心的管家跟福音的使者，另外六个呢，你可以在参考书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无愧的工人，贵重的器皿，恩赐的牧者。当然他就是我啊，这个就讲完了哈，我下面就不讲。忠心的管家呢，把真道传承下去，有一个时代交替的使命感。基督的精兵呢，在军中当兵呢，有受苦的心智。得胜的勇士呢，在场上比武呢，遵循主的道，要按规矩。啊，你越过神的道，不讨神喜悦的，像摩西犯的错的这种都不行。得粮的农夫呢，要劳力的耕种，要多结果子。福音的使者呢，基督的救恩呢，永远的荣耀，就是让他们得到基督的救恩并永远的荣耀。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神面前竭力得门喜悦啊，做无愧的工人是得神喜悦。贵重的器皿，自洁成圣，合乎主用。恩慈的牧者呢，劝慰关怀，怎么使人归正。所以这八件事情呢，是保罗在传承给提摩太的时候，要提摩太去认真我所讲的话，你都要思想。所以因为保罗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把他的福音使命传承给提摩太，让提摩太能够接着这个棒子。所以今天我们哈都要有时代的使命感，我们不要变成被喂养的一般羊哈，就在这个地方来到教会就张口吃，然后回到生活里面哈就不够用的。我们自己回去要照着去学，照着去做啊。所以我们生命成长，教会整个成长，当每个家庭，我们带着孩子来家庭聚会，带着孩子读经祷告。我们家每一件事情起来，第一件事情读经。我的儿子们现在也是读经啊，所以你把他带到孩子们看到父母亲这么做呢，他就跟着这么做。所以从小家里，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牵着手，每一个轮流祷告。第一早餐是我的话，中餐就是师母，晚餐是老大，明天早晨就是老二，中午变成我们四个。多的人的话，我们儿子媳妇在的话，大家也都牵着手祷告，每一顿饭都是这样子，就是在家里面养成一个习惯，大家就是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沟通。所以从小呢，孩子呢在家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家，跟父母亲中间的沟通哈，就很好哈。所以从家里面开始，变成一个光明的，在神面前诚实的，面向神的一个家。我们父母亲在孩子的面前用榜样来帮助他们，来影响他们。我们错了就向孩子真心道歉，不是嘴巴讲了以后不改。所以孩子在我们面前呢就很敬爱你啊，什么话都和你讲。我们两个孩子都40岁，一个41岁，一个35岁的，什么事情都和妈妈讲，也可以和我谈一些那个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坐在一起一讲几个钟头的，父子聊天可以聊几个钟头的，没问题的哈。就是孩子们不会和我们有间隔啊，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也在成长，看到我们犯错也会认错也会改啊。所以父母亲看到父母亲呢，我们就不会说我们在他面前装个样子，我们在他面前就是真实的诚恳的诚实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的。那下面我就不讲了啊，因为时间到了，我就不愿意耽搁大家时间，大家也累了。我们有点祷告好吧，他是你们来祷告，顺便带谢凡祷告，那个还给你们好了，照你们程序，是谁要上来该谁上来，他是你对不对？
那我们先谢谢于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再一次谢谢你把于牧师带到我们中间，让他的话语也鼓励我们，也释放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也做出我们应该活出我们信仰应该有的样子。也谢谢你借于牧师的口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我们不管是做长职的或者我们自己的信徒，要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发挥我们自己的功用，合乎主用，让我们在里边合一，使我们的教会能够被主大大的祝福，也成为这个地方福音的管道。神，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也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亲自看顾，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都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晚上一会儿有晚餐，6点到7点，然后7点钟还有下一堂的聚会。
大家可以就是休息一下，上下洗手间，然后就可以往楼下，他们应该就是同工们应该差不多准备好饭食了，请大家帮忙摆一下桌椅，然后他们只要做好了，我们就开始吃饭，这样。然后晚上聚会是7点开始。